们正道的题目是教会与门徒训练。
各位姐妹平安，
早上好。
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要理问答。第116问，第四条诫命吩咐我们尽什么责任？我们一起来回答。
第四条诫命吩咐所有人将上帝在圣经中所指定的时间都向他分别为圣，与你遵守。他特别指明七日中有一日要守为圣日，从世界之初到基督复活是第七日，自基督复活起直到世界的末了，是每周的第一日，这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在新约圣经中称为主日。
我们从这116问，第四条诫命吩咐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守安息日，应该怎么尽我们的责任。那我们从安息日这一个安息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是休息，休息。但是这个休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这个休息也不是要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这个休息是让我们不做我们平常六日所做的那一些事情，所以是一个分别为圣。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六，一般我们可能忙于工作，很多其他世界上的事物，但是这一天是分别为圣的日子。这个分别为圣，让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我们可以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有一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们可以安静在主面前。那这一天，你会发现这个时间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时间？敬拜不只是我们的对象，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不可有别的偶像，我们只能敬拜这位真神。不只是对象，我们要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也要在我们的时间上要分别为圣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可以敬拜，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用这一段时间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专注在神的身上，不是在我们的一个工作其他的事情上。求神特别的祝福我们这一段时间，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你会读到神赐福给这一人。这个时间当我们分别为圣出来的时候，上帝要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你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你给我们有分别为圣的日子，这一天主啊，是属于我们以上帝名有更深的相交，单单来享受你敬拜你的时间。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很忙碌，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办法专注在你的身上。但今天主，你要我们在分别为圣的日子中能够真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就恩待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亲自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与我们同在。愿你这个时候你就来得着我们的心，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愿意来仰望你。求你也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知道你有丰盛的慈爱，你愿意赐福给那一些仰望你祈求你的人，你也愿意将你的道来指教我们。 给我们力量来遵行你的真理。主，我们活在这一个堕落的世界中，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人仍然当做重担来生活，但是你对我们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必使我们得安息。你要我们学习像主耶稣一样，心里柔和谦卑，这样我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道，你的真理要使我们成圣，你要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你告诉我们说，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告诉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当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生活，你提醒我们，这世界并非我们的家，这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家，是我们有一天可以安息的地方，那是另一日的安息，那是永远的安息。所以主，我们在这世上，主，我们要学习如何依靠你。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你的同在和平安。愿你这时候你来帮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放下，愿意真的是单单来仰望你，赐给我们有百夫长的信心。主，我们信心软弱，但是主你可以加添我们力量，加添我们信心，那么不怀疑你的能力，也愿意顺服信靠在你的主权底下。这时候我们也特别为做乌克兰全国的人民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神，我们为这世上一切执政掌权的来祷告，是吧？我们为每一个城市来求平安，就像以色列人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仍然为巴比伦来祷告，是吧？无论我们身处在顺境或逆境中，主啊，你永远是我们的上帝，只有你可以赐给我们平安。我们为着乌克兰的人民在你面前来祈求，求你特别的你来看顾保守他们，保守他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妇女，每一个要上战场去打仗的这些男士们。主啊，你赐给他们赐给他们有力量。主啊，我们希望看到和平，我们希望主你来平息这场战争，我们祈求主你能够让这个战争赶快的结束。主啊，我们祈求你保守每一个人的性命，给他们有机会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能够认识你。我们在乌克兰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教会，自从他们不在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统治底下以后，我们看到上帝你对这些人生命的祝福虽然他们并不是最富有的，但是主，有了你就有了一切我们也一样当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福的人主啊，你特别的也来恩待俄罗斯知道战争并不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只有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谦卑在主你的面前仰望你，是吧？只有你的国是永远长存的我们地上的政权有一天都要结束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你的再来，因为只有你是那真正的君王，也只有你会为人民牺牲一切。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爱，你的恩典，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能够劝人与上帝你和好，也能够劝人与人和好。这个时代需要你的真理，需要你的话语，你来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早晨我们的讲题是教会与门徒训练，马太福音的第四章18-22节。我们从刚才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呼召门徒，看到耶稣给门徒使命，让他们能够成为得人的人，得人如得鱼。那如果你读整个马太福音，你会发现门徒训练大使命是整个马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当你一直读到马太福音28章最后耶稣给门徒的使命，这个大使命主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用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什么是做主的门徒？什么叫做门徒？那如果你读希腊文的话，门徒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学生，就是学习者，就是学徒的意思。那换句话说，耶稣他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所以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不是只是他得到了救恩，耶稣做他的救主，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要不断的改变他，让他能够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教会的一个使命不是说你受了洗就好了，而是你在教会中你怎么成长，你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柔和和谦卑，你有没有耶稣基督那种爱人灵魂的那个负担，那颗心，你的生命有没有像保罗所说的，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怎么来看一个人他是否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是他的生命中有没有结出这些果子来，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更多的忍耐。我们一讲到忍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做耐心不够做父母的他觉得对孩子的耐心不够，对我的配偶的耐心不够。为什么说圣灵的果子忍耐是很容易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属灵的成长到底有没有更多的忍耐，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衡量出来，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来反省自己，我到底是否有没有在基督里成长。另外一点我们常常讲到的就是恩慈，这是需要成长。在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我们的祷告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冲突，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什么是恩慈？耶稣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新生命里头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恩慈。我们既然得了天父的饶恕，我们就越能够饶恕别人，不计算人的恶，这叫做爱。恩慈是什么？恩慈是我们能够去饶恕别人。当你不饶恕别人的时候，你是在背负一个债，这个债也是让你的心里面很沉重。当你不能去饶恕原谅一个人的时候，事实上你是很痛苦的，因为那像一个债一样，你要继续的背负这个债。但是耶稣 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当你在基督里成长，做耶稣的门徒，是你的爱越来越多了，你的恩慈越来越多，你的忍耐比以前更多了，这叫做成长，这个叫成熟。所以主耶稣他要我们做他的门徒，是因为只有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说世界上的这一个学生，大部分他要学一些手艺的话，或者就像你家的小孩如果要学弹钢琴的话，一般是什么？父母给孩子找老师，对不对？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学生找老师。可是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是老师找学生，这段经文里面是这些门徒是耶稣呼召他的当然在学生找老师的这个情况底下，你会发现越高级的老师呢，很多学生他不收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挑剔，他开始找学生了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是他拣选我们，他找到我们，因为他有一个更崇高的更重要的他的旨意，他的使命要透过我们来完成。如果上帝不找我们的话，上帝不塑造我们，他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门徒的话，我跟你，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更像耶稣。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是他拣选我们，他来改变我们，他一步步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他的恩典，经历福音的大能，慢慢的被塑造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父子圣灵里面给他们施洗，为什么要施洗呢？是要归入到主的名下。这个施洗就是跟神的立约跟神的立约的一个，我们说受洗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表明这个人是属于耶稣的，表明他愿意委身来跟随耶稣，愿意顺服主的教导。所以在受洗的时候，通常其中一个问题会问到的就是你是否愿意做耶稣的门徒，顺服圣灵的带领，忠心的跟随主。那这个问题问的时候，受洗者会怎么回答？说我愿意就好像有点像这个学徒要入这个学校一样的一个仪式所以受洗礼表明什么呢？归入到主的名下，归入到教会。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门徒训练的学校，教会是一个栽培你训练你的地方，这是教会存在的一个使命，一个意义所以教会的生活是在让我们学习怎么开始学像耶稣做门徒是门徒训练。那教会是承担这一个教训人的这一个职能和事工。所以主耶稣给门徒判发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对他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怎么样？要教导他们遵守，不只是教导还要他们能够听得到以后去行，教导他们让他们遵守。所以说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27章57节。那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有一个财主名叫做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你会发现耶稣呼召门徒不只是12个门徒，还有其他一些其他一些人，他们也是跟随耶稣的。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位是财主， 你们大家都记得主耶稣讲过这个财主进天国像什么当骆驼穿针那么难啊。可是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位财主？主耶稣也说过，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钱财夯实到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跟随耶稣，这就是耶稣呼召的能力。什么是呼召？呼召耶稣叫一个人来跟从他的时候，这句话耶稣说来跟从我，这个听见神呼召的人，听见耶稣呼召的人，他就必须把他自己的主权交给他。这表示说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主权的，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上帝。这跟平常你叫你的朋友来你家吃饭说啊来我家吃饭是不一样的，这种的邀请跟耶稣在这个呼召是不同。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人真实的光景，他知道他能不能回应，他知道人的心。所以耶稣在没有选门徒之前，耶稣祷告了，昼夜的祷告，彻夜的祷告，他来选十二个门徒。所以这些门徒被拣选，他们是被动的。你如果读这段经文的原文的话，希腊文的原文是被动的以太，你读中文你读不出来，所以说他也是耶稣的门徒，可是原文里面的意思翻译出来的是他也是被耶稣所教训所带领做门徒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位约瑟，这个亚利马太来的这位约瑟，他是被呼召的，他是被拣选的，他是被训练被教导来做耶稣的门徒，他是一位被带领者，他是被动。那我刚才说过这个被动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我们是被动的，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呢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也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你知道这个被动是上帝是掌权的，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事情神为我们安排，他有他的美意，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顺。当你属灵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你没有那么挂虑说我怎么安排我的人生，我的前途，我怎么样为我的小孩子做准备。没有错，读书这些东西结婚都是他人生可以说他需要去面对的。可是你的心里面你深深的相信什么呢？你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我要顺服，我要学习做一个顺服，这是门徒的一个心智，这个门徒心里面的一个意愿。他开始学习过一个让上帝来引导的生活，让耶稣来掌权的生活，他不再是自己做主。我们之所以在 生命当中有的时候很累，也闯了很多祸，也摔了很多，跌得很深，都是因为怎么样？我们没有明白耶稣基督掌权跟我顺服这种的关系，这种立约的生活，这种恩典的生活，这是上帝的祝福，这是神的祝福。你就会发现人生当中很多事情神为你安排的都是最好的，而且是恰到好处。你开始经历到上帝的大能，他的作为，你的信心就会和以前不一样，你的自我就变得越来越小，因为你知道上帝他的计划他的旨意原来是那么美好，只是我以前看不见，我已经不明白，甚至我可能一直在抵挡神，一直想做我所想要做的事。所以门徒是一位顺服基督的人，他的被动是他人生的祝福，他可以安然的交托，他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把他的重担卸给主， 因为他不再做他自己人生的主。我们的重担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自己想要承担，自己想要背负。所以门徒训练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他真的做我们生命的主啊。那这一个生命的改变不只是经历在，不只是门徒经历到，不只是使徒们经历到，是每一位基督徒都经历到的，这是基督徒的生活。那门徒训练也是传承。那为什么我说传承呢？因为耶稣当时在马太福音28章呼召这些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这些门徒有没有去呢？他们去了。他们有没有让更多人做主的门徒？有。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就可以读到路加福音是，我们说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一本书，上册跟下册。所以路加这位作者，他在路加福音1章1节他这样说，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使徒行传是他的第二我们说他的下册的，在这本书里面。那使徒行传 的整个的写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告诉读者说，耶稣开头所行的所教训的，现在这些使徒们他们遵守了，他们继承了耶稣的使命，他们继续了耶稣的事工。所以耶稣为他们开拓了这个道路，他们继续往前走就好像一条大河一样我们说波浪怎么样壮阔。所以2000年以后，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基督徒每一个世代当中现在在这个战争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俄罗斯有很多基督徒，乌克兰也有很多基督徒在阿富汗之前其实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叙利亚也有很多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都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都是愿意活出基督的样式就像一个借力赛一样，一棒交给另一棒，是有借棒跟交棒。这些门徒他们不是说哦，这个棒交到我这里我就不跑了，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真正的门徒他是愿意接棒跟交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他们就把这个使命继续的传下去。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读21节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大的儿子雅各，他的弟兄 约翰对 同他们的父亲西比大在 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你们注意到这里，立刻舍了网舍了船。那当然，另外一段经文，大路加福音，他们也舍弃了他们的网因为渔夫网跟船其实是他们的网，生活的依靠。他们是打鱼的。但是耶稣的呼召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舍了船。那这什么意思呢？马太这里强调，耶稣的呼召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他们不再是打鱼的，没有错，他们原来都是渔夫，他们靠着打鱼来为生。但现在耶稣的呼召领到他们，那我们一定会问，那他们的生活将来怎么办？他们不打鱼了，那怎么办？那我们不要忘记渔夫在当时来说，他们其实不是穷人，渔夫不是穷人，他们拥有几条船，他们有渔网，他们可以打鱼的话，他们生活还是不错的。所以你读到后面这里说别了父亲这个别了父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跟父亲道别。当他们跟父亲道别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责任的那一种，好像说爸爸就这样吧，你自己看着办吧，你生活怎么样我也没办法顾了，你自己去吧，不这个意思这个别的父亲是什么？ 因为渔夫，我刚说过，他们不是社会上的穷人，他们是多年的打渔民，他们有些的积蓄。可见当时他们舍了网、舍了船以后，他们是要为父亲的生活，要先把他安顿好，然后他们再可以别了他们的父亲。立刻舍下，是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呼召他们，他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他们必须要去，就好像军人去打仗一样。如果你是在军人家庭出生的话，你知道这个军人如果去打仗，道别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是依依不舍的。父亲让儿子去打仗的时候，可能再也看不到他的儿子回来了，所以这是心里面是很难舍下。当他们别了父亲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们是放下了他们的职业，放下了他们的家庭，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候在他们生命当中是居首位的。但是耶稣不会对他们的家庭不负责任，这是跟随主我们需要有的信心。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绝对不会让你做一个不孝敬父母的孩子，绝对不会让你就是没有饭吃，因为上帝的呼召是上帝要你完成他要托付给你的使命。你们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玛纳，在旷野里面一直到他们进入到迦南地40年，而且他们去捡这个玛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捡太多吃不完也会烂掉那刚开始去收这个玛纳的时候，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家里大概每个人的胃口有多大可以吃多少。那刚开始的时候收了这个玛纳回来呢，就是刚刚好，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吃饱。那上帝在每件事情上他都有供应，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信心的生活。你没有办法为你自己的将来做所有的安排，其实你是做不到的。当你这样子整天为自己的将来安排到头发都白，虽然我头发白很多，那也不是因为忧虑了。那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你所安排的，就是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安排，但是只有耶和华定你的脚步。所以基督徒是一定会学习什么叫做过信心生活的，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玛纳的供应提醒我们说每天都足够，所以我们的祈祷文里面、主导文里面，我们说我们热的饮食什么他今日赐给我们，所以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上帝必有供应。就是这是学习过信心的生活，亚伯拉罕过信心的生活，挪亚过信心的生活，以色列在旷野过信心的生活，做主的门徒必然也是过信心的生活那你会发现这里家里的事情安排好，尽到该尽的责任但是还是一种信心的生活所以门徒被呼召，如果你读到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虽然这段经文它没有把整个的背景跟他们的经历都完全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全部都讲出来，可是当你看对观福音、看路加福音的时候，第5章1到11节你就会读到门徒他们是怎么领受这个呼召的这段经文里面第5章1到11节我来给大家念一下。耶稣站在这个哥尼撒的湖边众人都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两只船关在 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了船去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的裂开，便呼召那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传到城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啊，耶稣对门徒说，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啊，你觉得啊很重要哈。第一就是西门彼得原来对耶稣的认识，他开始对耶稣称呼是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在门徒训练里面啊，如果我们把耶稣只当成是我们的老师，他就教导我们一些道德性的东西，让我改善我的这个道德观，让我做个好人。耶稣不是只是叫我们做一个好人，耶稣也不只是啊，好像就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啊，我来仰望依靠他，他是我心灵的寄托。耶稣其实也不是啊，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彼得在耶稣的面前他俯伏，他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他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他认识到耶稣是主，他是圣洁的，他在我生命中是有主权的，我是不配的，我是个罪人。那耶稣不只是我们的一个道德的老师，他不只是一个啊，给我打了很多鱼，我就欢喜快乐回家去了。我以后也不用再打鱼，就靠着那个我需要打鱼的时候把耶稣叫上来，是这样子吗？耶稣也不是。彼得经历这件事情以后，他在耶稣的面前他想什么？他知道耶稣不是来叫我打鱼的，也不是给我很多的渔网。也给不是给我很多的鱼，那我这个满载而归，都不是，他是我的主。所以主耶稣就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是耶稣的呼召。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生命的呼召，我们只有来到教会，哦，我就做了基督徒啊，希望耶稣可以解决我的婚姻问题，解决我家庭的问题。耶稣不只是要解决你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耶稣要做你生命的主。你要在他面前享福，你要过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你要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的改变。那这个船虽然装满了鱼，这里圣经说甚至要沉下去，可是有没有沉下去啊？没有。如果这船沉下去的话，这故事就不一样啊。你现在可以说，这里我刚才说过，神在每件事情上他的预备都是刚刚好的。他们打了很多鱼，网险些裂开没有裂，船载满了鱼没有沉下去。换句话说，耶稣所行的神迹的目的不是只叫我们惊讶，不是只叫我们看见说他的大能，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是掌权的。所以你要信靠他，因为你知道下一次耶稣所做的事情也一样，再下一次他做的事情也一样，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主。那彼得、约翰他们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们跟随耶稣，可是你会发现他们有软弱的。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门徒对耶稣的复活不是很有把握。当时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们又回去打鱼。你跟我今天也一样，如果我们不继续的跟随主，耶稣没有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的话，我们又会回到打鱼的生活，我们又会开始对人生的方向，对人生又开始变得很模糊了。 在你基督徒的成长当中，你有没有一段就是觉得不知道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到底我应该怎么样来过一个有意义荣耀主的生活？你可能又回到了那种打鱼的生活里，就是打鱼之后我打到鱼就吃吧，一天过一天，我过了今天再算吧，又回到一个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同样的，你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打鱼，又打不到鱼了。那打不到鱼是什么恩典？打到鱼才麻烦了，打到鱼我们就继续打鱼下去了，对不对？可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要约翰，不是要彼得成为一个渔夫，上帝的旨意是要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渔夫。他的生命上帝要用，所以我说呼召是什么？是上帝要使用你，上帝不只是救赎你，上帝要使用你，让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一天。上帝存留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所以彼得的经历是耶稣重新呼召他，对他说你爱我吗？问了他三次因为彼得曾经怎么样不认主，他对主的爱在考验当中的时候他跌倒软弱了。所以二十一章耶稣又再次的呼召他说你来跟从我。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需要耶稣再次的呼召我们按照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尊贵，事实上我们是不配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九节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如果被拣选在他的国度里服侍他，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的恩典。最后一点就是讲到训练了我们知道这些被呼召的人，他们要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怎么样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就是他们必须要胜任这个工作。要怎么样胜任呢？没有经过训练可以胜任吗？不行，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经过训练训练。那所以这个训练就是耶稣所做的我们要去做，耶稣所教导的我们要去顺服。那训练里面榜样是很重要的，在这次乌克兰的这个对抗这个俄罗斯的侵略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乌克兰的总统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总统他有机会可以逃亡，但他选择留下来跟人民站在一起，所以他的士兵的士气很高。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士兵的士气是很重要的。如果连你的领袖都已经不在了，跑掉了，你说这些军队他为什么而战呢？他战了以后，这一个乌克兰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存在？不知道，总统都跑了，就像阿富汗一样，总统先跑了嘛，所以根本不用打。乌克兰的总统他知道榜样是最重要的，你讲到最后没有榜样就什么都没有我们门徒训练里面最重要的最后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领导，你是一个怎样的领袖，你是一个怎样的父母你的孩子需要有榜样。在家庭里面，当你要训练你的小孩的时候，他们喜欢看到榜样。当我们没有榜样的时候，所有的训练都是白费的所以最后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如果你读的话就看到在这个生命记里面说到这个以色列家庭要怎么样能够代代相传所以神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 儿女，无论你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哦、怎样把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祝福能够传递给下一代，这、就是我们必须殷勤、哦、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在家庭在教会当中，神要训练我们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来过这种生活。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知道教会确实是中流砥柱、你要守护家庭，你要让我们来培育、我们的下一代、祈求主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很软弱，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呼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只是为我们自己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就像彼得，就像约翰，就像这些每一个被你呼召的门徒一样。我们也知道我们与其他弟兄姐妹所建立的关系是一个生命与生命相连的关系，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很软弱，但是你给我们教会可以彼此的扶持，一起来走天路，你带领我们，你帮助我们，圣灵是我们的宝贵师，每一天都来教导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做正确的选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